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2月23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71.76 点，跌幅 1.04%， 指数在高位逐渐走出一个圆弧，高处不胜寒。大盘横盘时间长了，就有恒久必跌的担忧。那如果走势形成的圆弧顶再往下跌，跌幅的杀伤力可能不会太小。考虑到有许多股票都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调，而大盘却高位震荡，如果未来大盘实在撑不住往下一砸，那么风险就更大。上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利用国家紧急法而征收的关税后，川普本着不让我收关税，那我就收更多的关税的逻辑，又用别的法条全面提高了关税。去年对等关税谈完一圈之后定下来的基础关税 10%， 现在提高到 15%，所有美国进口商品都将面临 15% 的关税。这是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规定提出的临时关税，有两个要求，一个是没有歧视的方式应用，所以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都至少 15%。 另外最长不能超过150天。去年从川普上台后到4月初，美股连续下跌，主要原因就是关税消息的不断发酵，到最后全面落地，股市于解放日当天崩盘。那么今年因为大法官得罪了川普，于是川普决定斗到底，神仙打架，市场遭殃，美股今天明显恐慌，市场的恐慌贪婪指数指向38点，处于恐慌的位置，但还没有到极度恐慌。市场的另一个恐慌指数是标普波动率指数，今天也上涨，说明市场对标普指数的波动率预测扩大，代表市场恐慌情绪升温。有那么恐慌吗？ 15% 的关税，今年炒股的不能都是新来的吧，怎么会被 15% 吓到呢？要知道啊，去年川普拿着个板，主要贸易伙伴的税都不止 15% 呢。也就是说，数字不是主要问题，不确定性才是。那些去年和美国谈好并签了协议，接受了他那个 10% 关税的国家，比如英国、欧盟、日本等，都面临突然提价。作为反应，欧盟于今天暂停批准去年与美国谈好的协议，川普要和最高院抗争，都拿贸易伙伴下手。这就好比隔壁老王家夫妻吵架，老王却跑出来揍了邻居老李一拳，家庭矛盾眼看着要变成邻里冲突，整个小区的人都拿着个瓜坐下来准备看戏。去年担心关税造成高通胀，今年担心的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力的冲突，美国的政策进入一个难以把握的不稳定期。这到底是要退还关税，还是提价加关税？前一天还在高兴说，哦，要退钱啦，今天却担心收更多的税，进口商和投资者整个都懵了。这次的关税威胁对低税率国家影响比较大，而对高税率国家影响不大，因为死猪不怕开水烫。媒体分析称，中国将成为关税普涨的赢家。这一新的关税风波是否会像去年那样从二月跌到四月，成为关税恐慌的导火索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次没有上一次那么大的杀伤力，税率没有去年高，演了一遍的戏再演一遍，大观众都看腻了，会有一定的免疫力的。去年的关税大战挖出了一个美股巨大的黄金坑，从4月底到10月底很多股票翻倍，如果关税恐慌再来一遍，我想大家都会去抄底。那如果大家都抄底，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坑，所以据此推测，关税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再砸出一个大坑了。其实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中美贸易战。3月底川普要去中国访问，见面之前通常不会吵架，如果见面之前吵架，那就不会见面。中美关系在二月底三月份大概率走向缓和，小概率闹掰啊！只要中美贸易战不扩大，全球的贸易战也就总体可控。另一只影响市场的黑天鹅正在路上，而且可能快要到了。美国预计很快打击伊朗，甚至有情报称美国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着福特号航空母舰停靠希腊岛屿附近，美国已经在这个地方集结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力量，包括了两艘航母、 十几艘军舰和大量战机。美伊双方将于星期四在日内瓦会谈。美国的核心诉求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或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且不能进行铀的浓缩。但是以俄罗斯通讯社和中国央视新闻网为主的所谓明天打伊朗的情报跟赌场的赔率有所不同，目前预测市场仍将战争爆发的时间点压住在三月中旬，最近几天开打的概率倒是只有 4% 而已。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指标显示12月份潜在通胀水平升温，这表明要使整体价格压力回到美联储 2% 的目标将面临更多挑战。预测指标显示核心通胀将从 2.4% 上升到 2.8%。 克利夫兰联储实时通胀预测的最新数据表明2月份的核心通胀是 2.74%。 通胀小幅回升的预期使得利率进一步下降的预期降温，上半年在鲍威尔手上啊，估计是不怎么可能再降息了，所以呢，这也算是一个小利空。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对冲基金杜肯家族办公室的合伙人和顾问。沃什即将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杜肯基金的股票交易也备受关注。杜肯基金在四季度调仓换股，清仓了 Meta， 减仓了台积电，买入了谷歌、美国铝业以及巴西的 ETF， 增持金融股。杜肯·米勒被称为宏观之王，对宏观经济的预测非常有名。四季度的调仓体现出这家基金对台积电和 Meta 不看好，认为短期高估，换入了在 AI 方面后来者居上的谷歌。杜肯基金买入巴西 ETF， 看好南美新兴经济体。为什么会看好巴西股市呢？因为巴西的基准利率非常高，为了对抗通胀，利率拉高到 15%。随着巴西通胀率受控，核心 CPI 回落到了 5.38%。 市场预计巴西央行接下来将启动一轮降息周期，降息对股市的效果极好，在降息前和降息初期股市会大涨，所以杜肯基金去买入巴西 ETF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对宏观经济的确定性分析。最近硬件比较硬，软件比较软，我自选股当中像苹果、英伟达等以硬件为主的公司今天是逆势坚挺。 AI 投资回报疑虑打击市场大部分科技股，软件股则是反弹后又受到沉重打击。苹果总是在大盘比较差的时候独自上涨护盘，但是到了下午也有点支撑不住，开始往回掉了。为什么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都跌，就苹果不跌呢？主要原因是他没有在 AI 上面拼命花钱，这和另外几家动辄一两千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形成了鲜明对比。苹果不花钱搞基建，就开放着一个入口，接上谷歌的 Gemini， 就达到了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水平，这是非常聪明的决策。目前投资者怕科技巨头乱花钱，对苹果这个不怎么投基建的倒是放心多了。投资者觉得资本支出未必能有对等的收益，所以花大钱投资数据中心的巨头股价还在跌。微软今天再次破位下跌，图形相当难看。自财报公布以来，股价已经跌去 20%。 优秀的财报超过预期，但市场对微软仍毫不留情的砸。以目前这样的日线图跌势，如果跌得慢，在360会有支撑，如果跌得快，要到355才会有支撑了。我在财报后分析微软时候说跌到360有机会，当时我自己也不太信，没想到跌起来很快就到了。微软基本面强劲，不会因为市场瞎猜而改变，那目前估值已经趋于合理，跌多了必有反弹。本周三盘后，英伟达财报将主导 AI 叙事。前面说有这么多科技巨头全年要花6到7千亿，那么这些钱有一部分是必然流向英伟达用来采购显卡的。英伟达后天财报，市场预测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67%， 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71%， 毛利率维持在 75% 高位，市场的垄断地位仍十分坚固。股价横盘时间非常长了，急需一个突破。对过往业绩的预测早已反映在股价中，可能符合预期和略超预期都不能支撑股价了，只有一条大超预期，一条路还能走。 公司对下个季度和全年的业绩指引要继续大超预期，那或许股价还能突破创出新高。因为股价高，股王需要一个满分且附加题全对的答卷才能保持高位。如果股王也向下调整，那么将构成本周美股又一个全局性的利空。数据中心花几千亿，里边的每一个配件都卖得好，所以说硬件最近还算坚挺。英伟达说，芯片间的数据传输将用光替代电子。有观众在评论区解释说，这是用光纤代替铜线，这样数据传输就更快。于是有一只光纤股票 GLE 康宁啊，它的股价上涨起来也不输给存储股。数据中心对光纤电缆的需求暴增，康宁这家做玻璃的成了意外的受益者。康宁公司的业绩主要是显示器的玻璃、电信公司的光纤、汽车和特种材料等，其中光纤和显示器玻璃的营收占比超过了一半。这个真是炒得没得炒，连光纤都炒。数据中心基建花钱，里面每一个配件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但是股价已经相当高，估值也不低。这个康宁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也是因为电信公司需求旺盛，然后股价飙升，后来互联网泡沫就破了。现在又是它再次创出历史新高，市场的风险积累有点多了，接下去每一步都要小心。今天 CRM 公司被摩根士丹利大幅下调目标价到287美元，这可能是软件股今天再次大跌的原因之一。软件要被 AI 替代，而且有一些软件在 AI 面前确实不堪一击了，替代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但不可能全部软件没了，只剩几个 AI 代理啊。今天公开账户亏损了4139，净值回落到了 18.9 万，未实现盈亏 6.6 万，但以前赚的应该本金化，说几年前本金10万，一点意义也没有。要看今年 YTD 收益率是多少，今年从年初到现在都在赔钱，赔钱当然不太乐意啊，但是股票有涨有跌，有赚就有赔，亏损也公开，主打一个真实性。主要仓位特斯拉今天下跌了 2.91%， 跌破40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斯拉从498跌到现在跌了100了，其实这对特斯拉来说已经很坚挺了。消息面较为平淡是股价整理的原因，特斯拉股价主要是看市场热度，最近马斯克没有再折腾点啥，散户的鸡血血槽余额明显不足，在线呼吁马斯克画个大饼。我深陷其中的 Circle 将在星期三发布财报，哎，这个将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前两次财报它都是以暴跌收场，营收预期 7.49 亿，每股收益预期15到16美分， USDC 流通量同比翻倍，投资者将关注的是非利息收入增加了多少，就是这家公司如果完全依赖储备金的利息赚钱，那未来利率下降没利息赚了就没有什么前景。所以投资者要看它通过渠道服务费、交易费用是否能显著增长，将单一的利息收入模式转变成多元化的收入模式。公司对2026年稳定币的前景指引以及业绩指引可能是决定股价向上还是向下的关键。不过考虑到上市后增发了一次，他们的成本是130左右，预计在60元的位置，公司管理层应该没有砸盘的想法了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